圣灵施行救赎第二十四讲，现在是 C 啊，一个大题目 C， 普遍恩典与基督赎罪大功。那很自然的就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上帝彰显显明他的普遍恩典了，这跟耶稣基督赎罪的大功有任何的关联吗？伯克夫说：据我们所知，亚伯拉罕、凯伯并没有勾画着这种的关联的。根据凯伯，基督是创造的中保，就是上帝创造大功，神人之间的中保，不是在讲救赎，而讲创造，就是那个照亮每一个人的真光，进入到世界的这个真光。基督身为创造的中保，身为进入到人间的真光，是普遍恩典的来源。这个意思就是说，普遍恩典的福分是留自创造大功，因为神的创造，因此普遍恩典留到人类。但是这个说法还没有回答，还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解释，因为圣洁的公义的神把恩典赐给罪人，把恩宠赐给罪人，而这个罪人呢，这些罪人呢是已经在每件事情上弃权的，特别他们是在基督的公义、基督的义上是没有份的，然后至终他们证明自己是没有悔改的，神怎么会把恩宠赐给他们呢？这个问题就恰恰就是问上帝怎么能继续的把创造的福分赐给这些伏在死亡跟定罪之下的人呢？上帝怎么还可能再把创造的宇宙的福分给他们呢？关乎选民呢，这个问题就可以回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让选民，就是信徒，能够再次享受上帝创造的福分。但是那些被上帝遗弃的人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说上帝把普遍恩典赐给人呢，不必假设需要一个法律上的基础的，就是说不必先称他们为义啊，不必他们通过了啊上帝的审判，上帝才给他们普遍恩典。因为我们可以考虑两点 A 跟 BA， 因为这个普遍恩典呢，并没有除去罪的罪孽，因此呢，并不包含赦免啊。再来哈。这普遍恩典没有除去人的罪孽，也没有赦免人的罪，所以呢，啊，上帝还是可以把普遍恩典赐给人，虽然没有人在上帝的法律之下，并没有啊称义，并没有通过神的审判。第二，普遍恩典并没有除去定罪，只不过延迟定罪的执行。啊，那个很重要啊！上帝把最后的审判，就是上帝把对罪的审判延迟到最后审判日啊，所以呢啊，他还是可以、啊、按照他的圣洁公义来把普遍恩典赐给人的。可能这样子就提出一个足够的解释，为什么上帝把普遍恩典的福分赐给罪人。就是说呢，上帝的美意乃是延迟他的愤怒的彰显，他对那些愤怒之子啊，用猪般的忍耐来对待他们，可能这个是最好的解释，上帝延迟他的愤怒跟审判，所以他还是圣洁公义的，他还是会审判的啊，审判是在将来，现在呢他把普遍恩典的诸般的福分、啊、 赐给罪人，赐给那些不蒙他拣选的人。改革中神学家一般都不愿意说基督因为他赎罪的宝血就为这些不悔改的人，上帝没有拣选，上帝遗弃的人赚得这些普遍恩典的福分。再来一次啊，改革中神学家不太愿意说基督的宝血赚来的功劳是赚的这个功劳给非信徒啊得到普遍启示的福分的。但是他们同时相信，改革众神却相信基督之死是是很重要的一般自然性的福分给了全人类的。啊，再来一次啊，基督的宝血你说把普遍恩典的福分给人类吗？这种讲法呢，一个是特殊恩典，一个普遍恩典，这样连接起来改革众神学是不愿意做的。但是改革众神学愿意说基督的死让一些很重要的好处福分临到全人类，而这些的好处这些福分呢，那些虽然不相信不悔改没有被拣选的人也共享也得到的。好，下面伯克夫解释怎么样是一回事。在每一项盟约的交易，就是上帝的立约守约，在圣经里所记载的每一次，我们都看见恩典之约带来的不单单是属灵的福分，也有物质上的福分的。而这些物质上的福分呢，一般来说是非信徒都有份的。 Cunningham 这样说，基督的死让使很多的福分流到全人类啊，可能是与基督死啊同时发生的啊，因为人整个人类的不同的人啊，他们彼此是有所关联的啊，这个 Cunningham 所说的。伯克夫说这个很自然的，当理所当然是如此。假如基督是要拯救一个蒙拣选的族类的话啊，就是说假如神要从人类透过这么几千年啊，从人类要呼召出一批拣选的族类的话呢，上帝就必须的要施行他的忍耐，上帝要约束邪恶的延伸，上帝要让人本性里的能力发挥，就是一般的真善美啊。上帝必须要在人类的心中保守一种追求社会公义的心，上帝也必须的继续的啊保守人外在的道德和社会的秩序，就是说上帝必须让各种无数的福分流到全人类。再来一次啊，假如上帝是要在整个的人类里面拣选呼召啊一批人的话，那他肯定要在这个人类里面呢，不能搞到乱七八糟这个地步呢，整个社会垮掉吗？因为上帝要拣选一批的选民出来，要做啊圣洁的国度啊君尊的祭司等等的。查理斯·赫兹博士这样说的，赫兹的话是很明显的，任何要拯救一批选民的计划，就是拯救一部分人的人类作为选民使他们得救这种计划呢，也就是说要拯救这些呢，是人类繁殖啊生出而是活在人类中的人呢啊，那就必须会影响到所有其他没有被拣选的人类的，不论是良性的影响或者恶性的影响。意思就是说啊，假如被拣选的人都是活在人类中间，也是人所生的， 那假如上帝在这里要把一批人分别出来的话，要就是良性的祝福，其他的没有被拣选的，或者更多的让咒诅审判领导他们，总之呢会影响到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的。这是赫兹的话，赫兹又引用 Candlish 的话说，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人类整个的历史，从人类的离经背道堕落，就创世纪第三章，到最后的审判之日，整个的历史呢，就是上帝施行忍耐，向这些被遗弃的人，各种的肉体上的、物质上的、道德上的福分啊，就是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本质、品格，或者是未来结局的各种的福分，临到异教徒，就是非信徒，特别是更多的福分临到那些基督教社会里比较接受教育的公民啊，这些的福分呢是透过基督中保的大功临到他们的，现在呢也是临到他们的，这些肯定是从起初是上帝的美意，就是说所谓基督教国家，所谓就是 欧美等等的，当然很多人听到福音，在基督教的学校接受教育我们今天电视电台电脑都可以听到福音，这些都是一般的福分有法治的社会等等女性的尊贵女子的教育，这些是一般的福分。好，这些给全人的一般性的福分是间接的来自基督的赎罪大功的，不单单是上帝所预知的，而且是上帝所预定要给全人类的福分，或者至少给所有他所决定要赐给的对象。当然上帝在基督的工作里的计划，主要的目的、主要的对象不是人类今生的好处，主要的目的是救赎选民的。但是次要的、间接的，上帝的在基督里的大功呢，也包含了对各种的人类所施行的自然的福分的。自然人就是罪人所领受的，除了咒诅死以外，除了咒诅跟永死以外，罪人所领受的一切都是基督救赎大功的一个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领受一切，不论是福分或者是咒诅，除了永死以外，都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整个宇宙的中保，不光光是在救赎方面是中保，在创造护理都是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是父神来管理这个世界的代表第一，下面一个题目，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 的关系。在这个题目上呢，伯克夫说我们可以提出很多问题的，下面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四个。第一个，两种恩典是程度上不同呢，还是本质上不同？二，两者中哪一种恩典是主要的？三，普遍恩典有它独立的目的吗？四，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的范围是否完全不同？第一，两种恩典是程度上的不同，还是本质上的不同啊？阿米念主义者承认除了一般恩典，就是足够的恩典以外，还有福音顺服的恩典就是说呢，是的，上帝除了给全人类这个恩典让他们信主悔改以外，还有让人能够顺服主耶稣的恩典的。但是呢，他们坚持这两种的恩典只不过是程度上不同，而是本质上的不同。对阿米尼来说，这两种的恩典都是救赎性的，意思就是都是整个上帝救赎大功的 部分，前面那个普遍恩典啊，让人能够有可能悔改信主啊，这个福音顺服的恩典呢啊，让人的确的使用他的意志来悔改顺服。两种恩典对阿米念主义者来说人都能够抗拒，因此连后面的第二种的恩典也不一定是大能有效使人得救的。改革宗神学呢坚持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之间啊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特殊恩典是超自然的，是属灵的，除去罪的罪孽跟败坏或者污染，然后呢除去定罪的判断。普遍恩典呢是自然的，就不是属灵的，是自然的。虽然普遍恩典在某一种的形式呢是与拯救恩典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普遍恩典并不除去罪，也不释放人脱离罪，只不过约束外表的罪的彰显，让社会有道德啊，有秩序，有社会上的公义啊，让科学艺术发展等等。普遍恩典只是在自然的范围运作，并不在属灵的范围运作。因此我们应该坚持，虽然这两种恩典在今生是密切的有关，但是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他们也不仅仅是在程度上的不同。无论多少的普遍恩典，就普遍恩典不论多么大，多多么大，也不可能带领罪人进入到基督里享受新生命的。可是普遍恩典的确的确在有某一种的彰显的方法呢是好像跟特殊恩典的彰显分不开的。比方说暂时的信心 temporal faith, shed 博士 does not seem to bear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wo in mind. 他讲下面一段话的时候呢好像特别的显明他并不注重这两者之间的不同。The non-elect receives common grace. 非信徒接受领受的普遍恩典。And common grace would incline the human will, if it were not defeated by the human will. 而普遍恩典呢是会感动会转移人的意志的。假如他并没有被人的意志胜过的话。If the sinner should make no hostile opposition, 假如罪人没有敌意的抵挡普遍恩典的话 ,then common grace would be equivalent to saving grace. 普遍恩典就等于是救赎恩典咯。下面有一个注脚 ,Shed 博士继续讲。To say that common grace, if not resisted by the sinner, would be equivalent to regenerating grace is not the same. 他说假如我们说普遍恩典假如罪人没有抗拒的话就等于重生的恩典呢并不等于说 common grace if assisted by the sinner would become regeneration grace 并不等于说假如罪人没有帮助神的普遍恩典就等于是重生得救了。In the first instance, God would be the sole author of regeneration. Shed 的意思就是说假如罪人不抗拒普遍恩典，普遍恩典就等于是救赎恩典。在这种的看法呢，这种的说法呢，上帝是唯一使人重生的那一位。但是假如我们说罪人帮忙上帝普遍恩典的话，普遍恩典就成为特殊恩典了。哦，在这种的说法呢，上帝就不是唯一的重生人的那一位，人也是帮助自己重生的。This reminds one of Lutheran theology. 伯格夫说 Shed 这样的说法呢太像路德宗的神学。But the author's meaning is not entirely clear. 但是作者的意义呢并不是很 清楚。For elsewhere, he also ascribes the non-resistance of the sinner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因为在许多其他的地方呢，他也说一个罪人不抗拒普遍恩典呢是圣灵的工作。那究竟他在讲什么呢？就不很清楚。意思是说呢，改革中神学家里面也有一些把事情讲得不太清楚，又讲得有点像路德宗的神学道。当代在21世纪把改革中讲得很像路德宗的首推提摩太凯勒，就是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位的纽约的牧师。第二条问题，两者中哪一种恩典是主要的呢？那伯格福德答复是 In the temporal sense、在今生的在时间里呢， Neither of them can be said to be prior to the other。 你不能说普遍恩典比特殊恩典更优先或者更早，也不能说特殊恩典比普遍恩典更优先更早。创世纪第三章很清楚的显示啊，人堕落之后呢，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同时的马上就开始运作了，马上就运作了。但是从逻辑上原则上我们会说特殊恩典有优先的地位，因为普遍恩典是为了特殊恩典而在这个世界上运作的。就是上帝，比方说啊，挪亚时代的洪水保存了一家八口，是为了拯救的机会，一举能够延续到主耶稣基督啊，延续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第三，普遍恩典有它独立的目的吗？伯格夫说毫无疑问的，普遍恩典的目的啊，至少一部分的目的是基督赎罪的大功。普遍恩典是为了上帝在选民生命中的计划和教会的成长的。除了这个以外，普遍恩典也有他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啊，让自然界里面一些隐藏的能力啊显明出来，来使人得到好处啊，就是说阳光雨水等等啊，也让人类潜能的才干发挥，好像人能够不断的更加管理自然界，荣耀神创造主。最后第四，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的范围是否完全不同呢？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特殊恩典有它自己的范围，就是有形的教会，但是呢特殊恩典也不完全限于有形的教会，普遍恩典也在教会里运作的，因为它是给全人类的。所以不论是特殊恩典或者普遍恩典都在整个世界运作，不过普遍恩典可以说是在自然的世界今生的运作，就是一般来说的普遍恩典一般来说特殊恩典是在新创造，在教会跟来生跟我们的救赎方面运作的，他们不可能不彼此影响的。普遍恩典让基督的教会更丰富，更得到好处，而教会呢又使普遍恩典所结出的果子提升到更高一个地位，因为把普遍恩典的好处带进到重生新生命的影响力之下。就是说一个人重生之后，他所领受的普遍恩典肯定是为了更彻底的荣耀神，造就教会爱别人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各种的互动的关系的。